近日，中國科學院公布了新版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行為規範試行新規範增設禁止行為章節》，五條的禁令之一就是禁止院士公開發表與自身專業領域無關的學術意見，禁止參加與本人職務職責和專業領域無關的諮詢、評審、評價、評估、推薦等活動，禁止違背推薦、評審、鑑定和評獎等活動的公平和保密原則。此外，繼三月底習近平主持召開學習貫徹他自己命名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來，現在又將此深入到國企和政府機構，包括彭博社、日經亞洲在內的傳媒報導了中國國有銀行、航空公司、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和員工描述學習習近平思想的冗長會議和討論。日經亞洲報導說，一位企業主管在兩個小時的會議中花了成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去講學習習近平著作的感想。他說他將習主席的著作放在辦公台上面，以便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可以從中去找到答案。我感覺到很超現實的，我認識了他十幾年了，他一直是一個正常的人，一位與會者回憶到。我不知道他真的这样想，定是他必须要这样讲。一些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被派往北京郊区的学习中心闭环地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时间从几个礼拜甚至到去三个月不等。中共党员甚至一些国有机构的非党员都被赶去参加每日举行的习近平意识形态学习会，他们还要在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包括批评亲西方的经济思想，并分享他们的反思。在这个星期，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推出为大学生编写的习近平思想教材。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全国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习近平思想入到课堂里面，入到课本，入到大脑。日经亚洲引述一位国有航空公司的官员的话讲，说他认识到展开更多斗争的必要性。作为没有经历过革命时代斗争的年轻一代，我已经逐渐习惯思想上的安逸。这位官员说，通过学习习主席的著作，我体会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敢于面对这些斗争。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令人感觉到习近平似乎要将中国带回到去毛泽东时代的文革。那阵时人人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对毛泽东的著作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将毛主席的话落实到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刚认为，习近平的洗脑和毛泽东时代的洗脑一脉相承，但已经不可能完全地回到去毛泽东的时代了。吴国刚说，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大陆建立了自动洗脑机制，它的特征为以暴力为后盾，重塑价值观和思维的方式，建立了毛泽东的脑的软件，全方位去改造精神世界，完全垄断信息源。文革结束，毛泽东理论破产，六四镇压，苏联倒台，以及邓小平为挽救中共执政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等一系列的国际国内巨变，使到毛泽东时代的洗脑机制不再简单有效。中共遂以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为两大主轴，实行了政治的宣传大战略。吴国刚将这个时期的中共洗脑概括为以胃去洗脑，即掌握人的肠胃，忙于赚钱满足物质生活，进而掌握人的脑袋。他称此为洗脑的一种进化，或者是邓氏软件。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说，习近平要搞极权，可又担忧领导干部心里面不服，因而每隔一段时间找个名目在全党举行集中教育活动，以对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统一进行思想洗脑。其实讲到底就是要你听话，要你顺从，就是要你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习近平不准妄议都是一样的。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話：鄧月文話，呢一種學習教育運動暴露咗習近平嘅不安全感，對習近平不滿嘅官僚依然會對佢不滿，對習近平懷有疑心嘅依然對佢懷有疑心。從呢個意義上嚟講，極權統治者哪怕建立咗穩固嘅極權體制，仲係時刻對權力有一種不安，隨時會採取強化權力嘅舉措。習近平在頻繁展開政治學習教育的同時，將中共宣傳大戰略調整為認知戰，因為中國和世界關係加深，海量信息的存在成為難以改變的現實，於是中共利用大眾認知能力在處理海量信息上的無力，將力量用在強力塑造信息源本身。吳國剛說，他的目的就是要著力去擾亂、混淆、癱瘓和摧毀大眾的基本認知能力。前中國經濟體改所研究員、歷史善變關頭中國向何處去主編張艾梅話：習近平統治已經進入了二加二等於五的時代。二加二等於五出自奧威爾的1984年，代表黨的老大哥對審訊者話：二加二可以等於四，亦都可以等於五，有時甚至亦都會等於三。亦就是話，二加二等於幾多嘅自由嘅權利都被黨同埋老大哥剝奪咗啦。老大哥同埋黨話你係幾，你就必須要承認係幾多。張艾梅話：吳國剛認為重塑新冠疫情敘事就係習近平認知戰嘅典型案例。2022年12月嘅中國仲處於疫情海嘯、大規模人道災難之中，到咗2023年2月，中共已經將兩個月前十幾億人形成嘅集體記憶完全去改寫。吳國剛認為，習近平時代洗腦和毛澤東時代洗腦相比，四大特徵依然持續，而暴力因素尤為突出，而且正在日益擴大它的應用範圍。張艾梅說，習近平上台之後將更多公共知識分子打入了去監獄裏面，高宇被判7年，任志強18年，孫大58年，還有伊利哈木，他在胡溫時期被拘捕但未被判刑。到了習近平時代，不單止判了，而且還是無期徒刑，沒收所有財產，他的迫害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最近，海外中國民運人權團體針對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2場的討論會，5月底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研討會之後，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和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主編了出版由22篇文章所組成的《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一書。本月初，紐約思想家俱樂部與《北京之春》雜誌、國際戰略家聯盟、胡耀邦、趙子陽基金會、當代中國評論雜誌合作，又在紐約就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討論會。宋永毅說，習近平復辟文革 2.0 之後，得到一些年輕人和中年人的擁護，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六四和文革，更加不知道50年代的思想改造，所以才會去造成這個極權主義的一統天下。夏明則說，習近平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世界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進行全方位的挑戰，這個威脅非常大的，當下研究討論洗腦、解構洗腦、中共洗腦的策略方式，同時提出各種防止洗腦的各種應對策略，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根據大英百科全書，洗腦亦稱為強制說服，系統地努力說服非信徒接受某種忠誠命令或者教義，它是一個通俗的術語，更普遍地適用於旨在操縱人類思想或行動、違背個人慾望、意志或知識的任何手段，通過控制物質和社會環境，試圖摧毀對任何不喜歡群體或個人的忠誠，向個體證明他的態度和思維模式是不正確，必須改變，並培養對執政黨的忠誠和毫無疑問的服從。中國獨立作家趙志斌因2014年在台灣出版了《洗腦的歷史》，被中共當局以非法經營罪逮捕並判處1年10個月有期徒刑。一般都認為洗腦最早被引入英文世界，開始於美國情報人員出身的記者兼作家愛德華·亨特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洗腦》，對人的思想有計劃的破壞。獨立學者余平認為， 對中共洗腦的研究不應該擴大化，他說洗腦宣傳認知構建是三個不同的東西，他傾向於用認知構建來解釋中共對人的思想控制和操控，他並不是完全通過強制暴力手段來實現的。余平說他是通過將自己的價值觀隱藏在對事實的描述中來實現。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說中共洗腦是有組織犯罪行為，很難靠外力去打破它，只有兩個情況才能夠改變共產黨的有組織犯罪。第一，當他們發生權力鬥爭的時候，洗腦自然就失效了，因為權力鬥爭時高層就有裂痕不一致了，而所有洗腦教育部和嚴密組織紀律教育互相聯繫，都是建立在高層是正確神聖的基礎上。第二，他們的宣傳出現了災難性的破產。我現在接觸的中國年輕人基本上都是能夠翻牆，他翻牆都不看我們的東西，王君濤說。但是當共產黨將罪行翻到他們的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覺醒了，共產黨是最大的啟蒙者，王君濤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